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已经来到你的圣堂当中，预备我们的心，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你的话当中可以更了解保罗的为人，他怎么样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求主带领这一堂短短听到的时间，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作造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每一位蒙神拯救的基督徒都能为神做见证。被神所大用的保罗，他写了新约13封书信，很自然的也能为神做他个人得救以及蒙召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念了两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跟腓立比书，就是保罗的见证的精华。特别在第三章第七第八节，能够再念一次腓立比第三章第七第八两节，不然的话我自己念出来也可以。第七第八两节，第七第八，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短短的两节有五点相对的名词，等一下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就从这五对相对的名词来思想保罗个人的得救，他的先前，他的现在，他的有益，他的有损，我们就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先讲他怎么样蒙恩得救，他怎么样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怎么样神差派到王延方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我们先看头一句话，就是先前和现在。先前就是讲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的保罗以前是怎么样呢？保罗从年幼就与众不同，他人生的目标好高，才六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把他送入这个犹太会堂里面附设的学校里面受教育，所以他从年幼就是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四节，刚才我们所念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四节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他比同岁的年龄更加长进，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在犹太教当中比他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意思说他如果十岁的时候就比其他犹太人十岁的少年人更加长进，更有追求。那么他跑到十五岁的时候也比同岁的十五岁的人更有追求，更有长进。那我们知道有所谓天才儿童啊，十五六岁他就可以进到大学里面。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人，他的长进不但是从天才来的，更是从他努力殷勤奋斗来的。保罗从年少的时候就进到出名的拉比学校，所谓拉比就是犹太教的老师，叫 Rabbi。 那么主耶稣的时代，那么也有人叫过耶稣是拉比。那保罗又在加马列门下受高等的教育， 那么加玛列是当时出名的一个学者，后来他创立了一个出名的大学，就好像今天的哈佛耶鲁大学一样的出名。那么保罗就在这个加玛列大学里面专心学习律法，勤读旧约圣经，努力追求认识真理，受最严谨的训练。从年轻他就非常认真地遵守律法，他以为可以靠好行为来称义。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已经有了宗教上的义，有了遗传身份上的义，他也是有了这个律法上的义。什么意思呢？那么所谓靠肉体，如果别人可以靠肉体因信这个因行为得救的话，他更可以靠肉体。那为什么他在那边夸口自己？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所有犹太教的男婴啊，出生以后的第八天都会受割礼。他也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的民族。希伯来民族有一种民族优越感，那么保罗也有这个，所以他已经有了传统上、身份上、宗教上的义。那么在第六节还说，如果按着律法上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什么意思？他无可指责，意思说他完全遵守了旧约上的律法规条。你看他是这样的自夸，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从年轻就遵守律法，他已经有了律法上的义，而且他也是属于法利赛党的人。犹太教中有不少的党派，有撒都该党，有希律党，所谓希律党就是支持希律王的，也有分锐党。分锐党那个时候犹太是在罗马管制之下，他们想用革命来推翻罗马政权。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就有一个税吏党，不过他不是很出名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那么保罗是法利赛党的人，他是在教派当中最严谨的一派，他严守旧约律法，生活也是非常的圣洁、公义、谨慎自守。只可惜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很多法利赛人徒有外表的虚名，他失去了真正圣洁生活的实意，所以主耶稣就严厉的责骂他们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么保罗既然他是法利赛人，他就有权威上的义。什么叫做权威上的义呢？保罗是他的个性比较冲动，比较暴躁，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他认为当时的耶稣教啊，是信仰新的宗教，传什么耶稣受死复活，根本是亵渎了他所信的耶和华神，你们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以为他替天行道，讨耶和华的欢喜，他非常猛烈的攻击教会，迫害基督徒，抓基督徒。那个时候他还去见犹太教的大祭司，从文书那边准许他到各处去抓基督徒，迫害他们，抓了基督徒就受审问。所以当时不是有一位执事吗，选出来的一位执事实提凡被犹太暴徒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就是在旁做帮凶。当他在大马士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他忽然看见从天上发射出来的强光啊，因为这个光照着他非常的强，他不能打开眼睛，他惊吓就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扑倒在地。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了耶稣。那个时候保罗的眼睛就瞎了三天，看不到什么，随从他的人就把他带进城里面，他三天
不彻
不合，他诚心的敬赦认罪悔改。后来城里面有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基督徒，就为他按手祷告，所以他的眼睛又在看见，又在复明，他实在是悔改归向了神。这是保罗一生的大转机，机可以在危险当中，他在危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机，他可以被神所使用，这个是他的转机。他过去以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他现在明白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必须因信称义，因靠信耶稣而称义。这个就是他过去的保罗，是扫罗，信主以后他才改为保罗。那么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来思想一下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他讲到先前就是他过去可以夸耀的过去，他是热心的犹太教徒，那么现在呢，他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神显召他，叫他远远的往外邦人中去传福音。正如彼得、约翰是犹太人的使徒，所谓犹太人的使徒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既然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就游行布道，不是有几次的在使徒行传记载他游行布道，他到了好多地方来向，特别向外邦人有负担带领他们，而且就建立教会。所谓外邦人的使徒啊，就是说他可以向以色列以外的人传福音。不错，基督教起初是一小群人的活动，但是经过保罗的加入，保罗的努力向外扩展，成了惊天动地如火如荼的大事业。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只在本国向本国的同胞传福音，做本国同胞的福音工作，但是保罗注意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另外的一个羊圈，他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本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福音的事工由小扩大向外扩展，直到当时的地极。保罗就从小亚细亚把福音传到东欧，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雅典，这个都是在东欧一带的，就是今天的马其顿还有下面的希腊，那么就向他们传福音。甚至主耶稣到了罗马，他还有一个心愿，想到更远的西班牙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已经从犹太本地慢慢传到地极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句话，犹疑跟犹损。以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犹损。有益有损，这个是非常强的字眼。不错，一个人归向神就是180度的转变。当然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不同，有的人很简单的，他只要一听到神的话他就受感动，他说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他就决志信主。但是有的人呢就不同了，有的人要经过一场短很长的时间的挣扎，他又经过理智的争斗，一直徘徊在基督教门外，他又通过种种的思考难关，他才肯降服接受。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本来是忠于他的犹太教徒，那么要他来信主耶稣的话，他觉得这个是很难通过的一件事情。若不是在大马士路上的强光改变了他，他可能很难改变过来。但是神有方法，借着那个强光给他眼睛瞎了三天了，他就尽是认罪祷告，他就改变过来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 当他一改变过来，他就非常认真的愿意为基督而活，他把一切过去可以夸耀可以骄傲的都当作有损的，他的人生180度改变过来，不管是在爱好上、思想上、追求上、观念上，甚至对世界各种事物的价值观，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他有新的眼光、新的价值观，这种的改变是从渐渐追求认识基督而来，渐渐追求认识基督而来，而且，所以这种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要继续参加小组查经，参加成人主日学，就是让我们去慢慢渐渐追求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好像非常值钱的钻石是非常的宝贵，是不是？但是要识货的人才敢买，是不是？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不识货你敢买吗？你不敢买的，你识货的人才能够欣赏这个钻石的宝贵。保罗得救以后生命大大改变，现在他肯为基督而活。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敢这样讲的话，表明他已经真正的改变过来。坦白讲，人活在世界上，哪有一个人不为自己活？我们为自己的舒服，为自己的享受，为自己的满足，或者当我们成家立业，有了家人，我们就为家人而活，辛苦赚钱就是为了养家，使家人对于未来有一种保障。那么这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保罗他信主以后看法不同了，他的视野看得更远，他要求的生活更加精彩，他不辞劳苦往远方的外邦人中传福音，建了不少的教会，为了天国他愿意牺牲自己，他觉得那样的生活他无限满足，无限快乐。我们有时候生活不够快乐，可能我们要审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因为我太自我中心了，凡事斤斤计较，这样生活一定不会精彩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从自我中心的小圈子当中跳出来，我们开始注意到四周围的人情，把爱分享给人情，这样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自己的生活精彩起来，觉得自己在人群当中是有贡献、是有用的人，那么你的心中自然就会喜乐起来。英文字 joy 三个字母很简单 ，joy J O Y J Jesus first, others second, yourself.The third, 你是最后，最后才是轮到自己的。所以保罗的生命改变过来，他充满喜乐，甚至在腓立比他是在监牢里面写这封信，他的主题还是喜乐。第三对的名词，丢弃与得着，丢弃什么得着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继续看，变成要看第四个名称了。第四个名称，丢弃万事，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万事可以代表世界，丢弃也可以翻成轻看，轻看万事，轻看世界，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基得着，在这个原文以赚的，我们人若不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赚的跟这里的得着是一样的，好像你是赚起得着基督，就好像赚起基督，得着了基督一切的丰盛，包括他带领无数的人的灵魂来得救，他心中喜乐，他得着了基督的一切丰盛，都可以包括赚起这个词句里面。所谓世界很抽象的名词，当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美丽极了，吸引人了， 尤其世界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你100年前所看的世界跟你今天所看的世界当然大不相同。我们看在俄罗斯莫斯科所举办的世界足球，哎呀，全世界的人，特别南美的那些巴西了、阿根廷的人，很喜欢打足球的，也看足球，所以他们成群结队的到俄罗斯去花钱去看。听说啊，单单从中国国内的人就有10万人跑去俄罗斯莫斯科去看。那么你想，10万人啊，这个全世界可能有100-200万人。所有的旅馆都爆满，甚至跑到莫斯科外面的旅馆都挤满了人。为什么？这就是世界。我们看国内的进步也是快到令人难以相信，高科技、高铁、四通八达、高智能、数字工业已经进到4.0。 那么前几天美国的威斯康星南边一大批的土地给这个富士康公司 Foxconn， 他说他愿意出10多亿美金，在那个一大片土地建造一个大型的网络科技网络工厂，他要增加10几万人的员工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所以我们就看见世界是相当的进步。但是约翰一书第二章15-16节这两节有讲明什么叫世界。圣经是古老的一本书，但是什么意思叫世界？我们来大家同声读：不要爱世界，世界出现好几次，但是他把世界和世界的上的事就像什么，这三句话就是把世界讲出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句话概括在世界里面。我们看一下亚当夏娃吃禁果犯罪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三句话的引诱。创世纪3:6，夏娃就是见了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能给人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你想，好做食物，满足他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满足，还有他给他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是今生的骄傲。结果他就中了蛇的诡计，就这下禁果吃了。当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要领受要神的恩典，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受了魔鬼3种的试探，也是属于这三句话：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个时候主耶稣禁食40天，当然心中非常的饿了，那么魔鬼就来请主耶稣可以用石头变成面包。所以你想，这句话是多么大的试探，要主耶稣来听魔鬼的话，把石头变成食物。当然主耶稣能够做这件事，但是他不听。后来把主耶稣带到高山上，霎时间一下子把万国的这个荣华富贵彰显在他面前。哎呀，好看，好漂亮，好美丽，满足眼目的情欲。以后又把他带到殿顶上，好高的，主啊，你就跳下来。你跳下来的时候，圣经也应许说，天使会托住你，你不会跌伤的。这个要试探主耶稣的骄傲，主耶稣的骄傲。 我可以跳下去，但是他不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感谢天父，这三种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耶稣一一打败了魔鬼，魔鬼就离开耶稣了。所以无论在任何时代，这三句简单的话都可以作为世界的定义。时代如何的进步，只要我们还有肉体的一天，有诗意的一天，这三句话始终伴随着我们身上。所以使徒约翰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爱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世界的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很难爱神，因为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靠着主的帮助，保罗愿意轻看丢弃多么吸引人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要专心传扬福音。他要专取无数人的灵魂归向神，可以蒙神拯救，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是一个成功的外邦宣教士，他愿意放下过去使他骄傲的犹太教传统，他不辞劳苦的传福音。特别当他看见了马其顿异象，他有一天看见异象，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他，你帮忙，你过来帮忙。那个时候他是在爱琴海这一面啊，那么马其顿是在这一面啊，所以他愿意顺服，他就从特罗亚就经过爱琴海就过到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就是菲律宾，他在菲律宾有这个利迪亚也把金主带领的就建立教会，以后就跑到帖撒罗尼迦也传福音，也建立教会，以后就跑到南边的雅改亚，那个时候叫做马其顿省份，雅改亚省份。雅改亚有两个城市，哥林多跟雅典，保罗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最要紧，保罗懂得宣教的策略，他不会死板一成不变的。曾经有人讲过，保罗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但是他都能够应付自如，他处之泰然，对外来的文化他也能够适应通达。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下面一句，哥林多前书麻烦后面的把它出来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22。那么我们看保罗多么的灵通啊，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我虽是自由的仆人下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为要多得人。22节最后两句话，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那么下上面的几种人都是不同的人，他都能够适应他们，迁就他们，目的就是要得着他们。所以他传福音不是死板的，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能够灵机活动啊，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虽然在基督里面是相当自由，但是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所以保罗虽然是一个正统的希伯来民族，但是他后来他做了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他的眼光就大得多，他为外邦信徒建立争取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注意，为外邦信徒 建立真起在基督里面自由，从犹太的律法的束缚下让他们可以得着释放。所以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是不同，犹太信徒他本来第八天从小就受割礼，因为他是犹太教，但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了。那么你外邦基督徒本来就不受割礼的，那么信主以后，那犹太基督徒也要他们受割礼，这个就错误了，这个是异端了。所以保罗就帮助他们可以从这个犹太教的律法的束缚之下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你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头几节，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清晰腓立比教会的异端就是割礼派，割礼派。那么这个外邦基督徒也要受犹太人的割礼，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异端。那保罗就提及外邦信徒，他我们都已经受了人手所受的割礼，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我们已经悔改，心里伤痛比肉体的伤痛更厉害，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犹太人的割礼，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从外邦当中得着自由，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外邦教会。所以只有保罗才能够做到，因为他非常清楚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话，第五句话，粪土以至宝。其实这两句话跟第四句差不多意义相同，不过字眼比较强一点，他看万事，看世界如粪土，但是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粪土跟至宝相当强烈的相对的一个名词，所以他肯放下，他为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每一个人都想得做最好的，是不是？ I have a dream。 你的梦想是什么？有最高的学问，有好的这份，有高的收入，多方面层次的享受。那有人不要没有这个梦想，一定有的。但是 the enemy of best is good， 最好和至宝的仇敌乃是次好。注意，不是不好，是次好。好有第三、第四、第五好，有次好，但是有最好的。保罗今天很多人得了许多的次好，他就会满足，他不想再辛苦一点，继续追求得做最好的至宝。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他有坚强的意志，他不是以为自己有了而满足。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后面十二到十四、十二十三节就讲了两次，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做了，他并不以为得做而满足，他乃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件事，其实两件事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两件事。但是保罗认为就是一件，你的背后就是你要忘记，你才能够努力向前。这是一句话，保罗讲到忘记背后，人的背后就是人的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其实过去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不能真正忘掉的，它存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不过我们不去想它，不去影响我今天的生活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意志，就是自我决定的力量 self-determination。 我们的意志可以决定，不去理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今天生活的压力，这就叫做忘记背后。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忘掉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今天的影响，我们才能够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努力向前就是追赶，好像拼命追赶，后面有仇敌在追赶我们，我们就拼命跑嘛，拼命跑，而且一点都不放松，向前跑。我们也一定会跑得快，我们也相信仇敌是不能够追上我们的，向着标杆直跑。人生需要有正确的方向，就好像飞机起飞降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尤其在降落的时候，驾驶员非常专心，一一要看准那个跑道，不能够有一点偏斜，就是下大雨或者云雾看不到的时候，他也要看这个有电脑啊，对准机场才能够下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不能够有一点偏斜。有时候飞机容易失事，它就是在降落的时候，因为看不到跑道，它就太大意了，所以它要慢慢调整航道，在一个正确的跑道上慢慢下来。我们所信靠的神会引导我们在正确的路上跑，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可以走在正路上。不要忘记，有时候一点的错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点小错事就能够造成大的灾祸。我们不能不谨慎小心。有时候人生的道路上走偏了一点点，我们以为不要紧，我们就已经给了魔鬼留地步，结果我们就在危险当中堕入魔鬼的圈套里面而犯罪。向着标杆直跑，这路是最短，最短最快的路是这路。不要自找苦吃，要东看西看，你不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还有这跑，一直跑，有耐心有毅力的跑，才能够跑到终点。发明电灯的爱迪生，他研究里面的灯芯呢，好几百种的材料他都试过了，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他最后才使用我们今天比较耐久的灯芯。一个发明如果到中间他放弃的话，他不可能成功的。好多年前，一位南美墨西哥的总统在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提到他在演讲的他说，我们的邻居美国300多年前为了寻找神 God G-O-D 寻找信仰的自由来到美洲，而我们墨西哥的祖先呢，早年也来到南美为了寻找 Girl 多一个 L 字 G-O-L-D、找到 God 的今天成为富强，要找到黄金的我们今天还是衰弱，还是贫困。为什么呢？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对正确的方向，走在我们的正确的道路上，神会用我们，神会用我们的教会，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才是走在神赐福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道路去去难行，但是有一个正确的路，我们只要清楚走在其上，我们就蒙福。但愿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看得准荣耀你的名字。我们要忘记背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可以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情绪，但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感谢主，向着标杆直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